今天呢，我们是第二次谈第八会。我们第八会这一会是在普光明殿，也就是说，今天诸位在这里坐在这华藏讲堂，你就在一个光明的一个气氛、光明的法地里。那么在这一会，总共只有一品经讲离世间品，所以离世间品呢，就是超越世间日常生活里头种种的烦恼，变成欢喜，超越世间的种种的贪婪、占有、敌意，变成了恬淡，变成了固执，变成了我们真正一种生命的光明。所以在华严经的整个经典里头，我们上个星期在做一个总复习提到，它是信解行证的。信是讲大信，先建立信的问题，然后接下去谈解门，有信，有正确的信仰，有好的引导，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就会安稳。我们能够真正有很好的解门，能够去了解，那么就能够修因，从修因切果那个地方来好好的升解。我们能解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那么自然而然的可以去转世成智，那就是解。能解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啊，通常日常生活是我懂得活，我懂得要生活，可是生活本身是一件很困难，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敌意，可是我们不能解。这个解字其实很简单了，我们讲说哦，你理解不理解啊，你好像能够解这个习题，好像我对这件事情我理解了。这个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你就书读多了，糊涂了才做这样解释。那个解的意思就是我能解答问题，我能解决问题，那个解，而不是我只是理解而已啊。所以事实上能解，那就是说你能够修因弃果的时候，你能够从因果那个地方找出真正的解，真正的答案，你能看出这个答案，有这些方法，那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一个，就根据这个方法去行动，那就会进入一个脱法进修成型，你就真正的能够去解决问题，让生命不断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量力的。我过去给各位谈过，人的能量，生命的能量，一开始是成长的，我们称它叫做生本能。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力量，我们称它叫做死本能。生的本能是自然而然，它鼓励我们不断的去让自己的心智不断成长，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跟更好的情绪能力的一种状况，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延缓我们的报偿，有很好的毅力可以活下去，所以自我功能跟着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健康，那就是走入觉的那条路，这就是光明的那条路。为什么你进佛门上面写的大雄宝殿，那就是要让你大雄大力大智慧，让你能够活得好，那是生本能，是光明面。可是如果这个生本能你把它遗弃了，你就会想到要去毁损自己，我们称为叫自我伤害，像吸毒啦，今天在开反毒会议啊，这老师忙得可不得了，这个要吸毒用强烈的方式啊，这个伤害自己，甚至于要想自杀，这些问题叫死本能。也就是说，这个生本能不能走，看不出这个生本能的力量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这里头来。到那里头来的话呢，那就是无路可走了，才会走死本能啊。死本能会不断的堕落，堕落到最后堕入地狱，最后是进入无间地狱。什么叫无间地狱呢？就一点空间也没有了，那叫无间地狱。你看一个人如果关在一个大房间里头，那还很好，那叫软禁。如果啊，坐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头， 那叫坐牢，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只有一个小空间，你在那边连动都不动，要解关啊，要坐在瓶子里头。一个人在生命一开始一直往下滑落，坠到那个部分来的时候，那是违反生命的，他是不爱惜生命的，他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博爱的，是悲智没有双运的。人生只有把对自己的慈悲自爱跟对别人的慈悲自爱把它丢掉，然后再把我们的智慧，再把我们不断开解的能力再把它丢掉，最后是什么？乌坎坎一片呢？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路子可以走呢？但你再想想看，如果你又能够有一点慈悲心，又有一点点这个光明面，光明面产生智慧，那么你就是再大的打击你还是会站起来。所以啊，过去的很多的打击反而变成你走向成功的一些经验，那个地方不断的孕育了你的活力，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修因气果完了就成型，生命的成型，这就是离世间病。离世间并不是叫你离开这个人世间，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的，是你离开了世间的那种执着，你离开了世间的那种贪婪跟占欲，你离开了世间里头那种人跟人之间对立的敌意的无知的，这个离是离这个世间。所以离了世间，然后最后就是善财童子才真正的要去啊做一次真正的人生的实验。是文殊菩萨找了善财童子去五十三参。那么在这一个离世间品里头，其实它整个就是一个总复习，那就是普慧菩萨跟普贤菩萨这两个尊菩萨在那个地方一个问一个答。普慧呢一问就问两百个问，一次问完了，不是问一个答一个，是一口气就问了两百个问。那普贤菩萨凭借两千愁，他是一口气就答了两千愁，两千个这个重要的答案给他。那为什么两百问会答两千愁？为什么要答的这么多？问一答一就好，你为什么那么多嘴？不是的，它是因为它是一种体验性的东西，它不是定义，所以每一个东西呢，它都会用实来代表，它会很详细的做解释，所以一解释呢，就解释了两千愁。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接下去就谈到世尊在普光明殿，因为这个法会刚要开始的时候，世尊他坐在莲华狮子座上，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因为真正悟道的，我们上次给各位提过华严经是在他悟道的时候讲的，可是悟道的时候讲的却一会儿在天一会儿在地，你看，而且呢他告诉你一会只有刹那地的时间而已，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在开悟的时候，整个的华严经全部讲完，整个华严经，那么也就是华严经本来具足在那里，不需要讲自己就在的。你真的把自己的心灵开的时候，你再把华严经拿出来看，没有人教你华严经也是通的。你听了华严经完了一段时间，在你的修心真正开的时候，你把其他的经典拿出来一看，也是通的，也是通的。如果说老师教讲经，说一部经教完了你才会，那不累了吗？那大藏经那么多，怎么教完？教到死也教不完。几部经一讲，你心开了，你就好好去生活了。我鼓励你华严经从头听到尾。我倒是不鼓励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你在听，让一点机会给别人听，讲堂也只有这么一点地方而已，老拉着你做什么？是不是要注意要真能开启才行？可是正因为坐在这里啊，真正的妙悟皆满二行永绝达无相法住于佛住的这一位世尊，你看他那个时候他所表现的，一个是住佛住以下啊，就是得佛平等啊，那么都是指他的啊成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性德。然后我们上个星期那么讲到了这个 第二业。这个第二业呢，我们讲到了不坏业果那个地方啊。哦，我们来看看，当时啊，佛世尊表现了他那个佛的那种光明的体性以后，那么当时呢，有不可说不可说的百千万亿那由他佛刹维城树的菩萨摩诃萨聚都来了，所有的菩萨都来了。现在我们现在又开讲这一会，十方法界的菩萨也在这里护法的。那么第一生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都是在一生补助的，都是要成佛的菩萨。这些菩萨呢，他们呢具足方便智慧，所以记得这些来参加的菩萨，包括各位今天在这讲堂上的各位，你都是具足这个菩萨智慧的，你也必须具足这个菩萨智慧。你就是本来没有，你现在坐在这里也必然是有的，如燃香人身散放的香气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佛菩萨的方便智慧在这个地方，我们却有四个部分要给各位讲。第二行啊，那里一直上个星期没有讲完，讲到不坏业果啊，还要往下。这一段从所谓善能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住菩萨法，善能观察一切世界以方便力普皆往矣啊。然后在这也是一个句点啊，善能观察涅槃境界，思维筹量，永离一切记录分别，而修妙行无有间断。这里又有一个句点，善能摄受一切众生，一个句点，善入无量诸方便法，就是一个句点，知诸众生空无所有而不坏业果，一个句点，善知众生心，使诸根境界方便，种种差别即能受持三世佛法，自得解了，无为他说。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句点。从刚刚练的这一段在讲的东西是讲心，讲佛心，这一段就是菩萨心。记得你在那个菩萨方便住的底下，所谓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复为他说这一段，全部都在讲菩萨的心。你讲有菩萨的心，你就要能够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他都具足了佛性，每一位人都有他具足的天赋跟天才，每一个人都有他足以走向他光明人生的素材。而你在你开悟了以后，你自然能够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调伏他的挫折，调伏他的痛苦，调伏他所产生的一些憎恨，把他调伏完了以后，他就能够住这个菩萨法。这是第一个方便，他能如此，他也能使人如此。善能观察一切世界以方便力普皆往矣，那是他到哪一个地方去，时时刻刻一念请他都可以到，那是神通。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如佛在，我们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我们在观音法界，我们念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极乐世界。所以会念佛只念一生，他已经到极乐世界；不会念佛，念十生、百生、千生，他还是在那个地方痛苦得很。他内心也很痛苦，他念的极乐世界，他不觉得极乐。可是我们真的开启的时候，只念一生极乐就极乐，极乐世界就现。你看，善能观察涅槃境界，善思维筹量，永离一切细论分别，而修妙行无有间断。他能够观察涅槃境界，涅槃就是空。什么叫做空？空并不是没有，空是什么？清净就是空，是不是？能思考就是空，能够不断的变化就是空。你的手握得紧紧的，你就不能用，那就是不空。你把在哪的东西放下来，它就是空，可以用，一定是如此的。所以水是空，它可以拿来做很多的事情，煮成开水也可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啊 这个开水拿来调和任何的饮料，拿来洗澡、洗脸、洗衣服都可以，但是你只要加上糖，你就只剩下糖水。它不能洗澡，它保证也不能洗衣服。但是糖水说真的，你还不能够真正当饮料，你每天都喝糖水，看你会不会糖尿病，要注意啊。空的道理就是它会不断变，它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它使你看出新的希望。人是当我们的心变成有，执着在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慢慢的就掐死了，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觉性、我们的光明都没有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善能观察涅槃境界的时候，那么思维投量智慧永离一切戏论。什么叫戏论？人世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叫戏论，人生如戏。大家要记得，你不要太消极了，人生如戏，但一定要怎么样，要演一出好戏。人生明明知道是戏，实在又什么也没有带走，对不对？但是这出戏好好演以后，你却一直是一个好演员。这出戏演完了以后，你到极乐世界去演，还是演好戏，你还是很好的演员。你没有把演员的技巧培养好，你在这里演这出戏，你的压低滚来，去到亚马逊压低滚来，有时压低滚来也不行哦，都基本卡的不当卡，是不是？那就是堕落啊，就是坠落啊，所以要注意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但能够摄受一切众生，那么你能够摄受一切众生是很不容易的、哦。你能摄受一切众生，每一个人你都能摄受他，你想想看吧。回家其实哈、哦，太太讲几句重话，我们都摄受不了啊。没办法，先生讲几句重话，摄受不了、啊，摄受不了。你连一句话都摄受不了，那你怎么可以摄受众生呢？你没有办法，摄受得了他，一定是你能够容纳他。你要教小孩子能够教他，你就先容纳他。你想要你自己能够好的前途，你就先能容纳自己，你才能够发展你自己。所以就是这个善摄受一切众生，善入无量诸方便法，能够入于无量诸方便法。方便法是无量无边的，这里讲方便法，妙法莲华经讲全实法，全巧啊，跟实体，全巧就是方便，实呢就是真实，一个是空，一个是有啊，所以一定是有空的时候才会有有，这个有才是全巧的有，才是不断能变通的有啊。如果是不是空的时候，这个有根本就不能变化，所以他无所谓全巧，也无所谓方便，能够入无量诸方便法，那是不简单。学佛、拜佛、修行，都要有方便法门的。没有方便法门，你看修起来很麻烦的啊！我上次给各位讲过，有人学的佛，过去有一位先生呢，是后来我跟他讲。他学的佛很虔诚，不错，拜佛都很认真，没错。他只拜佛，他每天都拜，也很好，也常常多出去到这个佛寺道场走。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时间在家里，小孩子都不顾了。我说，你有时间哈、啊，去亲近哈、啊、善知识，但也要有时间去亲近另外一种善知识。你家里的善知识，那些嗷嗷待哺的那些都是善知识，嗯，一个人呢、啊，能够看出善知识，说这个人学问很高，道德很好，他是善知识，我们亲近他。法师是善知识，师父是善知识，能启发你的人是善知识，这容易懂，也容易办得到。你要去找一个比你差的人，而你能够把他当做善知识，这件事情才不容易。那高干就高干在这里，他所看到的那个不如他的人，他都在学， 很不容易。我知道，在我做家庭諮商里头，我很清楚这件事情。那个家庭里的夫妻两个人的问题是千奇百怪，通通有，总归起来就是闹意见开始，意见不同。但这个意见当然可以分了、啊，大部分都是为了钱呢、啊，是不是？财产呢、啊，或者是有一些感情的问题啦、啊，就在你闹。但是他在闹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闹的问题解决掉呢？大概都没有办法。如果说他来找郑老师做諮商，说老师有办法把他那个家庭摆平，那我们就根本就得诺贝尔奖了。这个我看什么都不要了、啊，你们家发生过，我一定得奖的。总统一定要颁给我大匾额，那一定是大师了，不止大师，太师了，了不起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个境没有办法改，那个是夺人不夺境，那是临济宗临济禅师的教法里头，夺人不夺境，那个境没有办法夺啊，你只能夺人，人变，你人不变没办法。你不肯变人，你老要变那个环境，那怎么会变？会把黄脸婆变白脸婆？不可能的、啊。会把那个黑老公啊变白老公？不可能。你一定得要人变才有办法。所以全巧，入无量诸方便法门，诸一切众生空有啊，生空无所有，所有的众生这些一切众生这些细论啊。那么其实都是你带不走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你带不走，但是就不坏业果。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带不走，你有情的世界带不走，但是业跟果带走了。内心里头经常的啊，恨意很大，嗔恨心很大，动不动发大脾气，在发大脾气的时候死掉了，那他一定会堕入阿修罗道，而且阿修罗道还跨三道，最高那一道是神天，那一道天里头有阿修罗，他们好斗但主持正义，所以护法神通常是天那一道来的。人这一道呢，就人心有乐但也有喜，有善也有恶，可是他又是一个很恨的嗔恨心，脸很难看，那你就知道动不动就会杀人了。但偶尔也有可能会有仗义之言，但是他脾气不好，脑子不清楚，是不是？以前我记得蔡志忠画了一张画，那个什么大侠我忘了，咬了一个豆芽菜，那只大侠，那个大侠不是一只的，一个了。他怎么画？他说走到一边这样看，然后路见不平，第二张拔刀相助。然后第三章就刷啦刷啦刷啦这样画了好几圈，第四章呢，那个人被杀死了，然后他一看，哎呀，这次又杀错人了。我告诉你，那就是阿修罗道，会堕那种阿修罗道，再出世还是堕那个道。有一位法师这么讲，他说所有的想要自杀的人最好先来听听我给他解释。那个自杀的人，他还不断的自杀，为什么？业果啊，杀气很重，不断的，他杀自己就一直在那里在自杀。可是你内心清净的时候，往极乐世界，他不断的往极乐世界。所以人生难得，因为他可以有很多方面的改变。你只要一钻到那里头去，太可惜了。注意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说不坏业果，我们的人生里头，如果说我们是一种啊欲心很重啊，色心很重，那也会堕入畜生道的。我们的欲性很重，很想强占东西啊，那么他会堕恶鬼道的。他因为很饥渴，不断的想要恶鬼道，所以业果是很重要，要注意的。善知众生心，使诸根境界方便种种差别，悉能受持三世佛法，自得解了福为他说。这一段他能够知众生心，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过去的经验都不一样，他通通能够善知众生心， 自己也是众生的一个，为善知自己的性，根据自己来成就自己，所以能够善知众生心是诸根境界方便种种差别。那么这样子是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成就他自己的佛法，成就他自己的正等正觉，所以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应该去成就的那条路去走出他自己的正等正觉那条光明的大道出来才对。这个地方是指菩萨心，到这里为止是菩萨心。然后再看愚啊，你看愚事出世无量诸法皆善安住知其真实据点。从这个愚以下写一个境字，环境的境，有心就一定有境，对不对？又有境，你看它愚就在什么，在世间法跟处世间法无量诸法都能够善安住，那知其真实，这是一个据点。愚有为无为，一切诸法悉善观察知无有二，据点。于一念中即能获得三世诸佛所有智慧，据点。于念念中即能示现成正等正觉，念一切众生心成道，据点。于一众生心之所缘，其知一切众生境界。到这个地方整段，从于那个地方到这里为止，讲的是讲境界，就是你不是只有你的心存在着，你的心，而是你要面对的境，要面对的境，境界变心，在那个地方能够起方便起正觉，那就是境的问题。第一个呢，心的那个部分事实上是指理的理法界啊，记得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讲的华严经这四法界，第一个法界是理法界啊，不是理头发那个理法界啊，是理啊，道理的理法界啊。第二个呢是事法界，事情的事啊，佛法的法，事的法界。第三个呢是理事法界，第四个呢是事事法界。理法界就是要理无碍法界，理要无碍，事法界叫事无碍，理事法界必须是理事无碍，事事法界要事事无碍。那这四个法界我们看到了，心法界是理法界，境这个部分就是事法界，是你碰到什么事碰到什么境界，你就必须做这样子的回应，以事出世间无量诸法皆善安住知其真实。我们必须要通世间法，我们要通出世间法。人如果只通世间法，什么东西你看到世间的东西所有的美好哈，世间的这个酸甜苦辣的东西，你看到这里的，有的人说，我发觉我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岁，我实在看不到人生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这样告诉我的哦。我说你赚这么多钱住那么好的房子，你还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他说真的，我以前拼命的赚钱想买一些房子哈，事业能够多一点赚一点钱，我觉得好像有意义有价值，我现在得到那些东西以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呢。老师跟郑老师说的，我真的没有意义。我说那你到底有什么难题吗？他老师，我也没有难题，太太也很好，小孩子也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意义。太太也很好，钱也赚到了，房子也不错，就是没有意义。那你准备怎么样？他说就是没有意义，不晓得怎么样。我说那这样好了，我告诉你去吸毒好不好？人没有意义的时候就会走错路啊。我就跟他讲，那你很危险，你千万不要掉到吸毒里头去，你不要掉到那个赌博里头去，你不要掉到找很多一种自我麻醉的那条路去，要注意。你现在衣食既然足了，就应该能够知荣辱。人生之荣是什么？就是看出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去有一个信仰呢？他老师，我老师跟你讲，如果像你这样子的话，那就太好了。 你像你们有信仰，我也常常讲，像你们有信人真幸福，我就是信不来。好吧，那你信不来，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要走了。他不，我还是要跟你谈谈。我说你跟我谈不如好好的有个信仰。他可是我信不来啊。我说你信不来可以，你就先去听几堂，先去借一点录音带回去，你先听几个录音带听一听，你觉得有道理再来，没有道理你就还他，大家拉平嘛，你还要再找别人，是不是？人没有一个真正自己生命的啊意义的时候，这个人世间就不行的。其实人活着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佛以大事因缘现身说法，就来说你人生生命这件大事，所以叫大事因缘。什么是大事因缘？就是你活着这件大事，没有第二件事情。今天呢，这个反读会议，那么我做议题的引报告，我们特别提这个问题。其实反毒的事情，毒品的事情，真正讲起来只有四个字，一个是知毒，一个是忌毒。知道毒的厉害，知道毒在麻醉自己，知道毒使自己堕落，知道毒品这件事情使我们的智慧跟慈悲心全部都会被它损害，要知这个毒的厉害。毒就是恶魔，但是要真正拒绝这个毒才重要。但是我认为忌毒有三策，有三策。第一个，身心灵呢很健康的人，有光明性的人，根本不必惧毒，自己就不来，来了他也攻不进来，所以是剧毒，剧毒的上策。第二个是我知道毒品的厉害，我不敢轻易去试，那是试毒，认识的事是我知毒试毒而剧毒，这是中策。还有一种是剧毒而剧毒，是为下策。剧是恐怕的怕，害怕他的怕。你看到吸毒的人，他毒性发作的时候那种样子，那个他毒的厉害一点的话，整个人的脑全部被毒害了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残障的状况，那么他看了以后，他看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陷进去。但是这三件事情就不经意的时候就输掉了。不过佛法告诉我们的是要上上策的。今天佛在这一会里头啊，离世间品的第八会所要讲的，其实就是上上策，让你真正的从自己心灵的健康成长的角度，让自己真正的离毒。他离的毒并不是只有像什么这个安非他命啊、海洛因啊，不止这种毒，佛所讲的毒还有更多的毒啊。烦恼是毒啊，一个人烦恼的不得，嗔心是毒，恨的心是毒，执着心是毒，一执着什么事情也不管他了，是不是啊？开会开放不了智慧，贪嗔痴是毒啊，傲慢是毒，是不是？疑心很重是毒，贪嗔痴慢疑通通都是毒，那是五毒啊。现在只讲一，那讲的那个不够彻底啊，就近法门是要真正具五毒啊。我今天只讲那个毒，没有讲是五毒，五毒只在这里讲。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呢能够真正面对这些境界啊，我们在生命的这一个大事因缘好好的去生活，那么这个领域的东西是为事无碍，事事都会无碍的。那么好，我们从我们的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我们会把人世间的事情活得很好，我们也很清楚这里到终究我要离开这里，要到离世间去，而这一段时间是业果，我种的是善业，我学的是智慧，我成长的是慈悲心， 我在这里成就的是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六种菩提心，也就是六种从此岸到彼岸的渡口，这六个渡口，这六种工具渡着人生之河的工具，第一个就是布施，第二个持戒，第三个忍辱，第四个精进，第五个禅定，第六个智慧，大家都记得很好。你佛学已经及格了，要好好的去实践才好。那么这是第一，那与有为无为，一切诸法悉善观察，知无有二，有为法无为法，在这个地方悉善观察，通通都能善于观察，知无有二，这两个没有什么大区别，有为法跟无为法，无为法是出世间法，有为法是世间法。什么是有为法？一个学佛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学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人家化妆化得很漂亮的时候，他就那个嘴巴都会翘得很高，太太怎么化妆化这么浓呢，浓妆艳抹。可是呢，他到了修行再超过一半以后，他发觉他怎么爱怎么样擦他都是很好，为什么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不二的，他看到那一点，他就是很，这个修行就是这样子。人家讲说还没有修行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看山不是山，看山看水不是水，哎，再修个十年以后发现看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他就这么奇妙。他那种无为有为的东西，事出世间的东西，这东西呢在那悉善观察，他善于观察是看得很清楚，他的清楚是因为有慈悲心可以包容对方，有智慧心可以引导对方，所以他不用嗔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会产生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一刹那之间无能的感觉？有没有觉得你呢，你就你哪怕没有办法而愤怒的啊，你呢看到说小孩子讲他几次啊，当老师也好当父母也好，说讲小孩子讲了他不听，他你哪怕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勃然大怒愤怒啊。你问一定会问郑老师，郑老师你愤怒过没有？当然有，当然有，只是愤怒的少就是了。啊，愤怒的只是要快一点过去就是了，不要一愤怒一辈子还不过去，是不是？哎，要注意，我没有到说我通通都没有了啊，只是你能少一点你就多一份福报，是不是？短一点你就多一份智慧，是不是？长期的老是这样子，那你就没有智慧，就是这样了。那么好，我们在这个能够善观察无二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三个谈到与一念中啊，即能够获得三世诸佛所有智慧，一念获三世诸佛的智慧，这怎么做？一念怎么获三世诸佛的智慧呢？三世诸佛是过去、是现在以及未来的诸佛，那指的是指所有时间所存在的佛，他们的智慧你在一念品中通通可以学到。那你太强了，你比所有的诸佛都强，因为诸佛只有一个智慧啊。你现在三世所有的诸佛，其实你弄错了，三世诸佛喝的也是那一杯水，你现在喝到清肠的也是那一杯水，所以你在刹那之间得三世诸佛所有的智慧，就只有喝那一杯水。三世诸佛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喝生命的这杯水。那问题是你会不会喝啊？有的人是喝了以后水地干妈地点，是不是还把杯子也敲破？有的人啊，是这个喝的时候呢，是把嘴巴张开就把它灌进去，就什么也不管。有的人喝的时候呢，一滴一滴的，他慢慢的品尝过，哇，这水好清凉，太好了。那就看你怎么喝那一杯水啊。三世诸佛给你的智慧，只有喝这一杯水要好好的善智啊，珍重，好好的喝这杯水。那么其实就是只有这些事情了，好好的去生啊，生活好好的去听啊，听闻就能够听到善知识的语言啊，听到了这个无情为你说法，听到了西山都是广长舌啊，那么三色 都是清净身，七声是广长舌，三色是清净身，你通通都看到听到了，所以你很你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其实我们生活的是蛮好的，应该很快乐的啊。我们想想看呐、啊，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讲堂在这里，我们来这里，对不对？就可以在这里听，应该很快乐。人家有这么一个讲堂，有这么多人来听我讲话，我好快乐，是不是？哎，你看有这么多朋友一起聚在这个地方，共同听闻佛法，那我们很快乐。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很快乐。可是你也可以找的一天都不快乐的哦。你看一个小小的讲堂，这么多人太挤了，不快乐，是不是？然后想想，哎呦，这么热天，冷气也不够大，这不快乐。哎，这是佛学的这些文字都这么艰涩，不快乐。这老师讲的，我也不太能懂，不快乐。回家以后更不快乐，因为家里的人看到他的时候，那脸臭臭的，他更不高兴。那你也可以累积很多不高兴的事情来啊。那你在一念中所损失的是三世诸佛的智慧。你能够在一念中得三世诸佛的智慧，只有生命的智慧，并不是那么多，不是知识，不是要读到博士才有的。博士也不见得有这些智慧，智慧是三世诸佛你一念中得到的。我记得好像是昨天晚上吧，我们家开了一次讨论会，很精彩的讨论会。我小孩子念高一的这位就讲了，老爸现在请教你，他请教我读的英文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哈，他是这么说的，两兄弟从他的家往远的山坡上那边看过去，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亮点，好美哦，好美啊，闪烁着的。两兄弟呢就决定有一天他们就进了步伐过去，要去看看那亮点到底是什么，那个闪烁的东西是什么。到那边一看，原来是一栋人家已经破掉的啊，破旧的废掉的房子。他们很失望，从这边看那边好亮，这么远跑来，原来它是一个废墟，原来以为它多美。可是呢，从那个地方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回首过去看看自己的家，发现自己的家怎么那么美呢？他问我，老爸，这个故事到底他讲完了，你有什么感受？哇，他接下去说啊，你有什么感受？我说你先说啊。他说完了，我说也是跟你感觉是一样的。他说那你也要说啊，我说。终日寻春不见春，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他老爸怎么这么文绉绉，都是这样子的东西呢？讲一点更现实的，更简单。我说更简单的意思，人其实常常都忽略了自己，其实自己是多么的美，自己却很讨厌自己。其实你看着别人很好，别人也看着你很好，你不要老以为好像自己看不起自己，好像别人都在看不起自己，其实别人看着你还是觉得很欣赏你的啊。有时候你讲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我有一点哪些地方自卑，或哪些我们的经济环境没有别人好，我们这个学历没有别人好，我们好像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就好像自己这个家不好，你看别人好像都很好，对，你看别人都很好，你真的走过去跟他谈一谈，你又回过头来发现其实自己也很好。可是我们讲这段讲完了事情以后，我们另外我们小孩子又讲话了，大的老大讲话了，他说，老弟，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生命的智慧这件事情一定得靠自己去体验的问题，是一心去体验的问题，而不是这样讲能谈得来的，一定得自己在生活里头真正体验才行的。你自己走过一趟有很深的体验，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只是跟你同样的那样子的感受一下而已，而不是你真正有那个东西，是你自己走过以后才有的。我说对，其实我们生命很多的智慧是我们在跟从待人接物自己的经验那里一念里头得到的。 你在听闻佛法里头，他鼓励你，他给你一个方向。所以佛这么讲，我说法啊，49年一句也没有说，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把那个他所说的东西当作是目标，他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图，一个地图，你要靠这个地图自己去走一遍。所以华严经他在最后第九会的时候，你看文殊菩萨会找出来善财童子只是那一念，那么他就开始去53参，去拜这53位菩萨啊。53位菩萨并不是个个都是出家的，你看，所以真正的那个一念，那个三世诸佛的那一念，一定是在你心中自己体验才发现的，才发现的。好，那么以一念中喜能够获得三世诸佛所有智慧，与念念中即能示现成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成等正觉啊，那么令一切众生发心成道。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啊，你在你的修行中，在念念中都可以有这份觉悟，那么令一切众生发心成道，念自信的众生发成道，念一切众生发心成道，那是菩萨的心。